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啊。第一节是说一切有部，那我们现在要正在学习的呢是关于大毗婆沙论之后的阿毗达摩论书啊。我们这一节呢，一开始先谈到这个发智论有三个译本，对不对？还记得吗？啊、哦，带大家稍微再理解一下啊、哦。发智论在230页这边有提到，就是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呢，他其实是依着这一个发智论来开展说一切有部的一种理论体系，所以发智论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那发智论之后呢，应该说发智论之后了，就是有不同的论师对他进行解说，对不对啊？不同的论师，那因为大家都众说纷纭，所以就有了这一个大毗婆沙论的编辑啊，就是大毗婆沙论的编辑在230页这边开始啊。那前面先介绍说一些有一些重要的论师，有没有？然后有说明有东方系跟西方系，对不对？东方系就是迦斯弥罗的毗婆沙师，就是以毗婆沙大毗婆沙论为中心的这一些论师，不管是编辑或是研究哦。那西方师就是迦斯弥罗国以外的西边的哦，西方师。那主要有分这两大系啊，东方西方。那西方它又有所谓的持经辟喻，是不是？有不有两类嘛？就是持经辟喻跟阿毗达摩。持经辟喻就是法究跟觉天，阿毗达摩论师呢就是有跟妙音。我们这边有点跳，首先他先谈就是八见度论嘛，就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的确定，或是用理论的一种体系的一种比较完备呢，就是从这个发智论开始，发智论之后就开始有很多对他的研究，不管是赞同或是不赞同的等等。那就是大概让大家知道说一切有部有哪一些阵营，对不对？有东方西方哦，还有这一个，还有这种持经辟喻跟阿毗达摩哦。但是这个在224页这四位呢基本上都是被迦斯弥罗批评的了虽然有对他们的学说赞同，但是也是受到他们的批评，所以基本上他们不是所谓的正统的毗婆沙师了，就是所谓迦斯弥罗的哦。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哦。然后大毗婆沙论的编辑导师有讲个几个理由嘛，对不对哦？就是一个一说繁多哦，再来就是为了要让人能够理解哦，容易了解，在231页了，就是编纂 大毗婆沙论的原因、哦、就是从繁多的义说中做出定论，这么多种说法哪个对、哦、然后再来就是里面有很多不好懂的做解说、哦、那导师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么多不同的见解要确认出一个正确的啦，对不对、哦、这是在这边 的情况、哦、那这边主要就是在谈大毗婆沙论、哦、那后面也谈到他的编辑者、哦、编辑者那有谈到这个毗婆沙呢，就是解释发智论的有三人、哦、就是三个代表，对不对、哦、在233页，那有长有短还有折中的、哦、这个师陀是最折中，对不对、哦、达西太长，对不对，然后这个毗罗又很简略、哦、那这个折中的呢，导师说就是这个毗婆沙了、哦、这个阿毗昙毗婆沙在这个福琴19年，那这一本论呢它其实只有这个42章义的部分，那整个大毗婆沙现存有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是全本、哦、全本，那这个应该导师说就是达西是吗，在234页的 B 没有、哦、大毗婆沙论也许就是达西、哦、所以它不只是42章义、哦、对不对、哦、现存的这个毗婆沙阿毗昙毗婆沙它比较短、哦、它只有42章义，那导师说这个是折中的、哦、那这一个达西呢它是弥勒尽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唐义200卷的这个大毗婆沙论、哦、好，那后面就谈婆沙的几个重要的议题，对不对、哦，我们上星期谈到三世十有，这个是从235页这边开始，那三世十有有四大论师的意见，对不对、哦、那再来第二个课题在236的十二缘起说也有四说，对不对、哦，刹那缘起、连复缘起、分位缘起还有远续缘起、哦、我们现在目前比较常用的就是分位，对不对、哦、就是每一个阶段它其实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五蕴嘛，对不对，它不同阶段安立不同的名称、哦，那第三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二谛说、哦、二谛说，那这里面也有四种见解、哦、那婆沙的这个正说、哦、在239页是第四，就是是跟理的二谛、哦、四谛的是，那他的理就是16形象，对不对、哦、那这个是二谛，所以导师这边所提示出来的大毗婆沙论的几个重要的议题，对不对，三世十有十二缘起还有二谛、哦、这个就是大毗婆沙论这一段导师所提示的内容、哦、那接着呢就是婆沙以后的论书，对不对、哦、我们上星期已经进到了这边、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些 在婆大毗婆沙论之后会有这一些论书的出现，在239页的最下面，我这边有提出了一个理由哦，就是说大毗婆沙论太繁广了哦，而且是过分繁广哦，过分呵呵 too much 哈、哦，就是过分繁广，那不容易掌握要义哦，然后这个过分杂乱没有次第，它是一类一类的嘛，对不对啊？哦一类一类的这个主题就这样子去开展啊、哦，所以呢，一般初学的人是不容易学，所以就有论书的一个层次。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啊，240页还有一个理由，这应该不一定是最重要，还有一个理由啊，就是大毗婆沙论都会列出不同的说法之后。去批评别人，对不对啊、哦？那他的这些批评，有些人并不同意的，那所以他就要出来造论，呵呵就提出他的见解啊、哦。所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主要就是庞杂了、哦、那庞杂有就是一个太多。来一个是多，但是你若有次第也还好，但是他又没有次第，对不对？所以就不容易掌握，不容易学习。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对于一些课题的一种定论，或是对一些课题不同说法的批评，很多是不尽人意的。好，所以。就有后期的论述的一个产生啊、哦，那导致在240页上面就说，这就是阿毗达摩论述进入新一阶段，择取要义而组织化的原因。所以原因有三个啦啊、哦，就是太多杂乱，然后他的评论不尽人意啊、哦，所以。大概有这三个原因，那这样的趋势一直到俱舍论、显宗论啊、哦，都是有这种所谓的择取要义而组织化的一种风格啊、哦，这样的一种，而且是对毗婆沙的一种不同的见解的提出啊、哦，评论。但导师说，俱舍论已经不能说是有部的论书了。那显宗论算了啊、哦，显宗论基本上应该也是反对俱舍论的了。俱舍论出来之后，因为他批评毗婆沙嘛啊、哦，那有部的人他就在造这个，一个是顺证理论，一个是显宗论，应该是同一个人造的啊、哦，是不是同一个人？这样再查一下啊、哦。总之，显宗论是又评俱舍论的啊。哦俱舍论是凭毗婆沙的、哦、大概是这样。俱舍论他比较是多站在经部的立场，但是导师有时候他也不能完全属于经部、哦、他只是多采用经部、哦、这个在后面导师会谈到、哦、好，那再来就导师就要谈四部在婆沙之后有组织择取要义的一种论述，对不对？四部，第一部就是阿毗昙甘露味论，有没有？我们上次最后就开始进到这边了嘛，谈到这边。那甘露味论导师这边有特别把他的组织各品，然后通过科判来做一个表示、哦、大家看得懂这一种科判吗、哦、前面是科判，后面是品名、啊哦、那这个品名它会对应到一个科判的标题、哦、或是科判的类别，比如说这个布施持戒品它是略示道基，就是主要道的一个基础资粮、哦 要修一些什么布施持戒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广明，就先略示，然后广明嘛，然后结示，有没有？略示广明，然后最后要归纳，收拾归纳嘛，对不对？解释，所以三大科，然后最后呢，没有谈到了善摄于意啊，没有谈到，就最后在这边谈善摄于意啊，所以主要有架构的是前，就是略示道即广明法义跟解释中要啊，解释中要，解释中要在四地品啊，那四地品有一部分呢。也被归摄到善摄于意，这个线大家看得懂了齁。就四地品呢，它有分两个部分，有一部分就是解释中要，但是有一部分它已经是在说明前面没有收摄到的议题，在这边也开始谈了齁。然后杂品更是善摄于意的一品，懂意思了齁，所以会有一些一品连到两个的啊，就这一品里面就是谈了两个内容啊，然后在另外一品也谈到相同的内容啊，就是一个标题它跨了两品，比如说这一个修定次第在禅定品谈啊，那禅定里面又谈到去道断结。去道断绝在禅定品的后半，应该在后半段就开始谈，一直谈到杂定品，都在谈去道断绝，所以大家会看这一个了齁。这个会看大家在读论呢齁，就知道喔、哦、原来这一段在谈这一个课题，你这样子才会明白这个论的一个次第了齁。好。那导师在说明甘露味这一段呢，他提到240页、哦、引用了发智论、品类论还有大毗婆沙论、哦、所以他这一部论是在大毗婆沙论之后的，可以吗、哦、接下来这几部四部论都是在大毗婆沙论之后，要 记起来、哦、婆沙谈完就在谈婆沙之后的论、哦，那这里面相对比较早的，也是，但是是在婆沙之后比较早的，就是甘露味论，那引用了发智品类还有大毗婆沙论、哦、那对品类论的关系更深、哦、所以基本上它就不是所谓东方系，它应该是属西方系的啦，这样看起来。好，那这边导师说对于品类论的关系深呢，如在行品甘露味的行品在体用那边，有为因缘生，有为缘生跟心法相应那边，也就是行品又分出两个主题啊，对不对？有些是一个主题跨两品，有些是一品有两个主题，这一种就是行品，它就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有为缘生，一个是心法相应，对吗？欸，你们都会看，很厉害，以前我们还看不太懂，呵呵，不错。好，那行品呢，它有这个相应行、不相应行，还有四无记根，那这些内容同于品类论的变五是品、哦、那制品的实质呢，制品是在行法当中智慧禅定觉知，智慧那边有一个制品，对不对？对，禅定的上面、哦、禅定品上面制品，那这个里面有实质的内容、哦、那这是出于品类论，品类论就是品类主论、哦、变诸制品，然后业品的身口意行苦乐不苦不乐报三行呢，四谛跟文具都与品类论的变色品相合，所以导致说跟品类论的关系极深，他就举了这几个点来证明，对不对？所以导师说完一个 的一个观点之后，他就提出证明啊、哦、等等。好，那导师说，作者众品类论，论义美不合毗婆沙师正义。比如说某一个课题，大毗婆沙论也有啊、哦，大毗婆沙论的正义跟这个甘露味论他所主张的呢是不一样的啊、哦。那或引用西方师说啊、哦，外国师说，妙音说，有说。也就是这西方师说、外国师说、妙音说、有说，就是婆沙论里面的西方师说的主张、外国师说的主张，或是妙音的主张。妙音据说是品类主论的作者嘛，是吗？好，好，那作者是一位西方系的论师，那他又有综合东西的一个特质，还有发展性发展的特质了啊、哦。那再来就提到他是西方师又有综合东西，那这怎么看？如不相应行是依品类论，却又取大毗婆沙论的一生性啊、哦。好，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哦。室友他是这个品类论的一个作者，品类主论。那他提出了五事来摄一切法，对不对啊？五事哪五事呢？就是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对不对？还有无为，对不对？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无为、哦、这五事。导师说这个不能不说是卓越的成就，后面几乎大家都这样来归纳一切法、哦、有五类、哦、好，那这五事呢，我们直接看心不相应行、哦、它有德，对不对？还有无想定、灭定、无想事、命根众同分，他有没有这一个一生性？没有，对不对？他有生老住无常，对不对？一德、四德、处德，可以吗？哦，没有一生性哦。这边主要是让大家看没有一生性，品类主论他的心不相应没有这一项哦，可以了哈。那但是呢，在这一个甘露味论，它的不相应行里面有一生性，那这个是取了大毗婆沙论的主张，可以啦齁、哦、所以一生性是从大毗婆沙论那边借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综合东西，它以这一个品类主论为主，然后又吸收了大毗婆沙论的一生性、哦、好，那这一个心不相应行是怎么回事呢、哦、心不相应行是有实体，再说一些有部、哦、发智论、啊、大毗婆沙论它也是有实体的、哦、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对不对、哦、这些法都有一个法体、哦、可以啦、哦、好，那这个论主成费力的成立，这个论主是什么论？发智论啊，因为这个我们是捡过来，那前后文脉，根据文脉，他这边在讲发智论啊、哦，如得任何一法啊，与、哦、假名有情成为有关的，就不能没有彼此间的关系体，这就是得。就是我们要得一个法，那要有这一个得来产生跟另外一个法的关系，对不对？因为每个法体各自没有什么关联的嘛，对不对？好，那你要跟它有关联，就要有一个得，跟它产生关联啊。还有就是，另外还有这个生住老无常啊， 生诸异灭，唯有为法力般现象，一切有为是恒住自性的，所以有生有灭是由于与法具的生与灭、哦、每个法比如说心，心所法你会有生，就是有个有为那个不相应的这个生这个法，跟它与法俱生的生与灭、哦、产生作用是吗、哦、所以从有为法的生灭相知有使一切法成为生灭相的生与灭、哦、因为法体恒住嘛，怎么会有生灭，要有一个叫做生跟灭的法来让它生灭，懂意思啦、哦、那他们大概就是这样子来这个解说这个世间的现象、哦、好，那得与生住异灭论虽没有明说，显然是不相应行，这个在发智论他还没有明说这种他是不相应，但是不相应行，但是他从他的文脉当中，他老实说显然是不相应行了、哦、还有他这个不相应行还有一些比如说、哦、这边有这个如有情的人与人，天与天，凡夫与凡夫、哦、又成为人相，成为天相的同性叫做众同分，我们的人我们都是人嘛，那有一个人的众同分、哦、这个是我们的同性，对不对，成为人的同性，成为天的同性。好，那成为凡夫的同性就叫做异生性，所以异生性就是凡夫的同性啊、哦、好，如从寿命的一起不断知道有命根，对不对，我们现在生命可以不断的延续，那有一个东西让我们能够延续命根，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法、哦、所以心假设修定止息了，这个命还在嘛，命根跟心无关，心不相应，然后这就是跟心就是不一定有关联了、哦、好，但我们先大概就让大家知道这个异生性是什么概念，就是异生的一种通性、哦、那人的通性叫做还有天的每一类众生的通性就叫做众同分、哦、众同分，众就是大家都共通的、哦、的一个特质或是元素、哦、好，再来食睡眠、哦、就是经谈到七睡眠，发智论历九十八睡眠、哦、那品类论又别历十二睡眠、哦、品类论那他角注七十一有提到这十二睡眠了、哦、十二睡眠那大家自己参照，然后甘露味论以为呢看到242页，如不分戒以及不睡眠应该只有十种、哦、睡眠应该十种，所以他又提出另外一种分类、哦、什么叫做戒跟不，你们可能还没学到居士论有一个睡眠品嘛，对不对、哦、到那边就会学到戒是三戒没错了、哦、那部呢就是有五部、哦、五部就是见所断有四部，哪四部呢，苦集灭道、哦、还有修所断是一部，对，苦集灭道，然后这是见所断，然后再修所断、哦、也就是见所断当中有见苦所灭的烦恼，见己所灭，见道所灭，见灭所灭，对不对、哦、就是见所断有四部，然后加修所断 就总共五步。所以烦恼有分见所断跟修所断，他们有时候会重复，有些有名称相同，但是或是在三界，就是见所断修所断，苦见苦所断，这个见解，总之它就有这分成这几类了，五步可以了，苦集灭道还有修。最若不分戒根部呢，那随名应该只有十种，所以表示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啦，只是说这些重复在不同的部里面它就算一个嘛，对不对？还有分戒，色欲戒跟上二戒的，对不对？那就会再多出来。若不算，就是名称相同的就算一种。那基本上就是十种，可以了哈。那再分到戒根部，那就有很多了哈。好，那所以说十真实或实际就是十种十哦。那这一随眠的分类成为以后阿毗达摩论师的正义，就是大家都采取这样的一个说法。十个。好，那摘取要义，谁的要义？阿毗达摩的要义，或是大毗婆沙论的要义啊。然后做有组织的著，成为一个有组织的著作。那它是一部阿毗达摩良好的入门书啊。若大家要入门阿毗达摩，可以读甘露味啊，你会尝到甘露嘛？甘露的味道啊，甘露是什么？甘露很难翻呢，佛法的甘露，它很神奇的啦，涅槃是甘露嘛，是吗？二甘露门，好，所以以上是这个甘露味论啊，甘露味。那第二个呢是阿毗昙心论啊，阿毗昙心论啊，后面又有一个阿毗昙心论经，这几个名称都很像，还有杂阿毗昙心，所以后面这三部呢都有阿毗昙心的这个语名称啊，这几个语词啊。那他们也都相近了，相近。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这边导师讲了很多事了，那我们看看，尽量让大家能够明白了，那不明白，我们再尝试了，再让大家明白。好，这一个阿毗昙心论作者是吐火罗的法圣，那曾二度译出福琴鸠摩罗佛提啊，初译译文拙劣，这已经译师了，译师还在不在啊？还要想一下，译师就不在了啦啊，译师就不在，不是那个师译，那是译师译翻译的译啊，这个也念译嘛啊，译师就是不见了啦啊，译师就不见。译文拙劣，导师没有看到这一本著作，他怎么知道译文拙劣呢？应该是古代的这个经录听得懂吗？这个经翻出来之后，有人写目录，录就是目录了啊，经录啊，就是这部经啊，几卷。谁翻的？什么时候翻？在哪里翻？有时候会又把这个作者的一个生平也稍微讲一下。那个经录，比如说《出三藏记集》啊，有没有？或者是这个《开元释教录》啊，有没有？听过吗？经录就是古代佛经翻到汉地来之后要整理嘛，要记录嘛，要。有目前看到有哪些经哦，哪些 哪些经译过几次、哦、啊现在还在不在，不懂意思啊，有些是当时还有看到，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哦、所以这个应该是当根据经录所说的，我再去查一下看是哪个经录有提到，导致说译文拙劣了、哦、已经译失就看不到了、哦、那晋太元16年公元391年僧伽提婆在译、哦、那即现存的四卷本，这个在译就不清楚是另外一个底本还是根据同样，因为译文拙劣嘛，那可能汉译不见了，但是底本还在，这也是有可能啦、哦、当然也有可能是新的一个底本，大家听得懂吗、哦、就是范本、啊哦、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范本、哦、好，那现存是四卷本。好，那接着导师要开始谈他的法义跟组织之前呢，他说要先澄清两点、哦、这两点是包括一跟二、哦、好，那这两点导师要澄清什么？第一个呢，导师说这个阿毗昙心论是婆沙之后的，对不对、哦、但是有人认为他大概是跟迦旃延尼子发智论差不多时间，那就在婆沙之前哦。哦听得懂吗？婆沙是解释迦旃延尼子的发智论嘛、哦、那有人就认为这个阿毗昙心论的这个造论的时间，或者这部论的时间差不多是发智论，那就是在婆沙前。导师说不对，这一部论是在婆沙后，所以他要澄清的第一点是这一个，有人认为是在婆沙之前，那他认为是婆沙之后，那他要说明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他是婆沙之前。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所以第一点就是要澄清这一个他是在婆沙后的，不是像有些人讲的在婆沙之前，懂意思。所以第一点是关于这一个，好，这应该念言是吗？道言的毗婆沙叙述、哦、他说呢，法圣迦旃延传阿毗昙以整颓韵、哦、导师这边没有做标斗、哦、表示说有人对于这一句话呢，就是认为法圣跟迦旃延是两个人，懂意思吗？合理啦、哦、如果假设这个文真的是法圣的话，法圣跟迦旃延都是有名气的论师嘛，对不对、哦、他们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哦、好，所以根据这一段文字呢，吕澄、阿毗达摩梵论等因此说法圣与迦旃延尼子所作的阿毗昙心论与发智论为东西二系的对立、哦、也就是这一段话说明这两个人的时间差不多、哦、那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他们的思想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他就说、哦、他这是东西对立，时间差不多，那这两部论之后才有大毗婆沙论的结集，所以意思就是在大毗婆沙论之前，对不对、哦、好，那导致是说其实是误会了、哦、哪里误会呢？他说续文的法圣是前圣的儿写了、哦、老师说事实上心论是造于大毗婆沙论的、哦哦、我们看一下在初三藏记集有收道言的毗婆沙序、哦、然后呢他的文是这样子，他说法圣迦旃延传阿毗昙 以整颓运啊，就是把佛教的这一个这种衰微的这样的一个运势呢，再把它提起，让佛法能够兴盛啊。那这边有一个教刊啊，导师说这一个所谓的额邪有没有，他说这个法在元明的藏经呢，它是钱，也就是有不同的这一个读法啦、哦、就在藏经里面，有的藏经版本说是钱圣迦瞻言，那有的版本呢、哦、是这一个法圣迦瞻言、哦、这边西贝塔给了一个大，应该是大正藏了，那大正藏据说又是依据高丽藏、哦、好，那总之就是导师说这是前圣了、哦、看得懂吗？就是法这一个字呢，在其他的藏经它是科前、哦、那现在就一个问题，哪个对的问题了、哦，听得懂了，导师认为钱比较对、哦、这样的读法，因为从阿毗昙心论的一个思想，他仔细去比对之后呢、哦、他基本上他是在干露味论之后的啦、哦、那反正从他的这一个内容，他一定是在大毗婆沙论之后，不可能在前，所以读前会比较恰当、哦、那这个导师所要澄清的第一点、哦、就是有人认为、哦、比如说吕澄，他就认为阿毗昙心论是在婆沙之前，根据就是这一句，对不对、哦、他说这个法圣其实是前圣，前圣是什么？前人前贤，可以啦、哦、前贤这一个法圣啊，前贤迦瞻言尼子他传阿毗昙，所以阿毗昙一般有特殊的指涉，就是指发智论嘛，有没有啊？导师前面有讲，有时候他就是不称呼他的名称，就只用阿毗昙来称呼他，就他就是。意思就是他就是阿毗昙的全部，阿毗昙摩的代表啦，有这种殊胜的地位。那、啊、这个是吕澄，他说有部学说组织时期造论者数家，游要者为迦瞻言尼子与法圣、啊、也就是导师所评论的就是这一段话啦、哦、这一段话。那他说呢，里面有迦瞻言尼子与法圣嘛、哦、那迦瞻言尼子造发智论，那吐火罗国法圣记起依据阿毗昙经组织西方师之言造阿毗昙心论，恰与迦瞻言东方之说相对峙，有没有？这个就是吕澄导师批评的这一段文字啦、哦、他认为是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之前、哦、导师说 不对、哦、他是在婆沙之后的啦、哦、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澄清的、哦、就是有人认为在婆沙前，导师说呢，他是在婆沙后哦。然后第二个澄清呢，这个标题是说心论是造于甘露味，同时或稍迟一些了哦。这边应该这么说了哦，因为导师是说。心论是依甘露味论改编的、哦、那应该是在甘露味之后了啦、哦、这个标题可能我们这边要再 调整一下、哦、那这边要澄清什么呢？我们来看243页、哦、因为这一部阿毗昙新论它有寄送有长行，可以吗？寄送长行听得懂吗？寄送就是诗诵，对不对？长行就是散文，可以啦、哦、散文那就是解释寄送，那一般啊、哦、就是有寄送有散文体的、哦、我们回到这个讲义、哦、有寄送有散文通常就是先立诵后解释，对不对？可以啦、哦、但是呢导师说这一部经呢它是先有长行，就是时间长行在前啊、哦、不是在文章的前面啊、哦、时间在比较早的，长行的内容比较早，寄送的内容比较晚。听我们先讲结论啊、哦、就是说这部论有寄送有长行，对不对、哦、那在这个脉络也是寄送先标示出来，那 后面才有解说，对不对、哦、那导师说这个长行比较早，寄送是根据长行在编完之后再放在长行前面的，听懂了、哦、先有长行，因为长行是从甘露味抄来的啦、哦、几乎就是甘露味的内容、哦、然后就是摘录甘露味的内容，然后之后再按照编的寄送编寄送来符合这长行的内容、啊哦、也就是先有长行然后再编寄送，懂意思啦、哦、所以第二个要解释的就是他其实是先有长行才编寄送的、哦、那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是先造寄再以长行解释，可以啦、哦、那这边所谓要澄清的就是这一个，听明白吗、哦、就是他的题材有寄送有长行，那一般来说寄送会先造出来然后后面再解释、哦、但这一部论很特别，它是先有长行，因为长行就是去抄甘露味改编甘露味来的、哦、然后长行主这个有了之后再编寄送来安布在每一段长行当中、哦、那看起来就是有寄送有长行，然后这样解释很清晰这样子、哦、明白了、哦、就是他的题材就是寄送跟长行、哦、有寄送有长行，那一般的情况就是先造送再解释、哦、但是这一部论刚好倒过来、哦、先有解释然后才有寄送才编这个寄送了、哦、那这个是导师说要澄清的啦、哦、就第一个就是澄清有人认为阿毗昙新论在婆沙前，导师说不对、哦、那个是误读、哦、就是这一个前圣，那他们不知道还有异读的一个是法圣也还有异读是前圣了、哦、那也就是这边只讲一个人，就是前贤迦瞻言传阿毗昙就是发智论、哦、那第二个要澄清就是这一个新论它是甘露味论的改编、哦、改编完之后然后再放进这一个寄送、哦、所以依自己的立场修正补充长行文句再造寄送，这个是这边要澄清的啦、哦、都清楚了啦、哦、所以这边的标题不是那么贴切，它主要要澄清长行在先寄送在后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后面我们再依着导师的这个内容再做解说。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